兄姐妹平安。人家拔牙齿是牙齿痛，那我比较特别，我拔牙齿是喉咙痛，所以跟大家不太一样。那感谢主，牙齿越来越好。那其实也可以吃东西，所以你们都不用挂心，导师就为我的嗓子来祷告。那这礼拜拔了两颗牙齿，所以生活比较挑战。但早上一起来就收到一个 email， 就蛮感谢主了。我以前教那个大学的那些学生，你看已经30年了，那前面来美国的10年还有联络，后来20年就失去联络。哦，大概他们生活在变化，所以这20年都不见了。那我跟师母偶尔就会谈到这些孩子，因为我教了他们5年了，所以就感情非常深。那早上就收到一个 email， 有一个不知道怎样去拿到我的那个email 的 address， 那就 email 来说他们想念我，那就希望是我今年之前或是明年可不可以回去。然后说老师，那你回来的机票我们都帮你付。我说哇，这学生现在怎么这样，现在这么阔气哦。那就蛮感谢主的，就是说因为跟今天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有关系，就是说我在教书的过程，有时候就认为说这学生会怎样，怎么会达到我的理想，怎么会达到我的目标，那你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困难。但你在经过20-30年之后，你就发现这些孩子成长了，其实他们都40好几岁了，40多岁了。可是看到他们如果能这样继续往下，那我如果能有机会跟他们接触，那当然就希望他们的生命最后可以因为信仰，或是说因为彼此的连结，或是我跟他们的这个连结可以有所不一样。那这就是今天讲的以赛亚的呼召，但是我下面加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今天我也希望大家去想说，那为什么会用不可能的任务？那不可能任务不是现在最流行吗？因为最近这 Mission Impossible 新的最后不是最后一集，不能这样咒诅它，新的一集又出来了。那这不可能任务，我们早期叫虎胆妙算哦。如果是我的年纪的，大概早期那电视上是跟着我陪着我长大的。我那时候说，这是每次的任务都很艰巨，可是他们有一群人，任务很艰巨哦，可是他们有一群人，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任务再怎么艰巨，最后还是完成。那当然这是现在的哈，是现在的，那早期的。但当我们这种怀旧的人都想念早期的那些了哈，这是现在的，我比较不是那么习惯。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刚的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不可能任务，他们还是会完成。如果说一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那刚刚我说是一群人，那如果这个任务是一个人，如果是不可能完成任务，又是要你自己独立去完成，独立去进行，因为不可能完成，那你愿不愿意接受？就是只有一个人孤军奋斗，那你愿不愿意接受？我都希望，我现在在问问题哦，你要跟着我，虽然我声音不是那么大，但是我等一下还是会很激动，免不了还是会激动。我练习不要激动，但是就说你愿意接受吗？如果是来自神给你的使命呼召，你愿意接受？你要判断。所以你可以看到蛮多的宣教士是一个人到很多的很某些陌生的地方，或是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可是他们可能一个人。那这些宣教士为什么乐此不疲？每一年为什么那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那你都想说那是别人跟我没有关系，可是跟你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啊，因为这世界上的人群，人跟人一定都有关系的，不会没有关系的，哪一天神就把你们凑在一起。可是你要想，那牧者，蛮多的牧者可能都有属灵的同伴，可是有少数的牧者是孤军奋斗，因为弟兄姊妹或是同工们不一定会了解，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敢跟牧师在一起，比如说一起祷告啊，一起关怀。所以有些牧者长老执事有可能也是这样，那他们如果对弟兄姊妹有很高的期待，那这个任务到底能不能完成，或者说神定的任务的完成跟我们期待的是不是一样？那今天我们要来看，那上班也一样， 上班，你们上班族。那其实我因为我是上班过的哦，我曾经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哦，那这经历到现在还我还去思考。就我曾经有一在某一个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曾经因为老板在白天我有一个工作，那晚上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东西，那晚上新的东西就没有人可以去，所以老板就叫我特别叫我去，就是一个人。其实有另外一个 sales， 但是他是到各个地方去，那我是比较技术方面，所以我每天下午4点多就到另外这个地方去，一直到早上4点才回家，所以我每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上到隔天早上4点多，那个郑姐应该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的2个礼拜是上2个班，然后白天我问老板，老板如果早上4点我可不可以晚一点进来，那老板当然很委婉的说是可以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准时进来。哦，你们现在是准时，我们以前是8点多就要到哦。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因为我在做的东西，我在做的这整台的机器，整台的电脑，那因为我不是那么熟每一个部门，我说我都是靠别的地方的那个告诉我要去做什么测试，就我一个测试没有测试到，因为他建议我要测试，我每个都去做。这测试就是你一台机器要去抖动的测试，你们当然很难了解哦，要去做这个 shaking 的测试了，因为那个运送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经过测试，你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就因为里面有一个螺丝用错了。因为螺丝要用螺丝帽的，结果我没有用螺丝帽的螺丝，所以锁进去之后，只要到某个地方，比如送到德州，那个因为 UPS 这样抖抖抖，那里面的那个零件就会掉出来，所以一到那里，顾客拿到一拿出来就听到里面有声音了，所以1000多台机器有200多台退回来，那都是谁的错？我的错，但是我不能怪同事，其实是我的错。所以那个整个这个 project 最后就终止了，老板没有很怪我，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哦，就是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project， 最后是好像是我是好像中间让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那时候那个经历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每天下午4点多，老板就会说你去把那个送回来的机器打开，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最后当然就推纳出来这个结果。那就像这样，其实是我一个人技术里面，我也不能怪谁，但我可以怪母公司的那个建议我做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那老板感谢主也没有怪我。那这就是在里面就会蛮体会今天的这个所发生的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榜样。那最近就有一位同工不是在我们当中，最近有一个同工，他因为他的做的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那就 email 给我，但是其实我先 email 跟他想到他在远地哦，不是华语的，那我就去关心他，他就为这事很难过，那结果因为没有按照他预期，那我就把一些经节跟他分享，等一下我们会看哦，就看说到底今天如果遇到这样的事，你的上班、你的服侍、你的家遇到挑战，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结果跟我希望的不一样。那感谢主，那个同工有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今天的经节其实是6章，我想1到后面11节、10节，但是我就只列出2节，因为好久没让你们一起来读，那我们就大声全部一起来读这2节。以赛亚书6章8到9节，一起来读，来。主的声音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行，那个号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要去讲，你要告诉这些人，但你们听了却不明白，你们看要看到，但是却根本不知道 你看到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所谓的以赛亚，在历史上很多人都很享受这一句哦，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哦。那这个金句偏偏蛮多人可能忽略了前面哦，在前面一到七节哦，也忽略了后面九节之后。那其实重点可能不只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是说以赛亚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以赛亚而言，他是一个人去，而且他也知道任务是所谓的不可能完成，或者说你去定义完成很难去定义，要神来定义。那为什么以赛亚愿意这样？那今天我们在坐的这坐在底下的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那到底生命里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成就到底意义是什么？不是偶尔在里面被绑住站不出来，那为什么不能去享受在这以赛亚书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好，我们就安静心，预备自己来听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不只是在意念上爱我们，你用行动来爱我们。你也不只是爱我们一个人，你爱群体，你爱整个世人。主，让我们享受你的爱的过程，我们学会回应，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给的使命。主，也让我们能审查自己，我们活出的生命跟我们所蒙受到的呼召是不是有相称。我们有没有活出平安？有没有活出喜乐？有没有活出能力？有没有活出恩慈？有没有活出怜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纪律的生命？是不是持守的生命？神，你今天透过以赛亚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享受到从天上来这样的祝福，享受到从天上来这样的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与今天世人所追求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享受你，享受你的话语，享受那个新的生命，享受新的生命所带来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从第一章开始，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其实开始就是只是说以赛亚，然后提到他的父亲。那一般相信他们考又去考据，结果他的父亲应该是王室的那个议员，应该王的一个亲戚，所以以赛亚应该受到非常好的教育。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卷书哦。以赛亚书是非常重要，我在修旧约里面有修以赛亚书，那我修以赛亚书还要经过奋战，因为那个是大师级的老师在教，所以你要去修还没办法修到，要看你学分修过多少，用那个高低来排。比如他只收40个人，你修过学分高最高的40个人才可以。所以一到快毕业前才修到以赛亚书。那因为它非常美，其实前面很多章都是用诗的文体来描述。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原来以赛亚是在可能是在很显赫的家族里面长大，那他受的教育非常好，文笔非常好，那可能受到的装备也很多。那你看他写了4个王，所以以赛亚里面开始受到呼召之前，神就给他这些的默示，看到默示就是神通过特别的方法来启示他，告诉他。然后他论到这个犹大，就是南国犹大，那时候北国已经灭亡，论到犹大，论到耶路撒冷，就告诉他说这些百姓是这样，就让他看到前面5章，你可以看到可能大部分都在描述百姓拜偶像，没有行公义，然后骄傲贪婪，然后没有做该做的事。所以以赛亚先看到这些，那其实这些是他的同胞啊。再说一遍，其实以赛亚这些都是他的同胞， 所以不是说啊，你就看一个跟你没有相关的人，不是这样。所以对这些所谓的先知，先知不是什么伟大的人哦，先知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我们都已经讲蛮多了。先知就神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去告诉那些百姓，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扮演先知的角色，不要忘了我在讲弥迦书的时候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扮演先知的角色，这也是圣经的话语。好，所以他就看到神先让他看到，就是前面五章都是让他看。所以第六章你看又写中间的一个王，那我想这个可能因为以赛亚在描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细腻哦，所以可能每一些东西每一句都有它的意思。那今天我只能量力而为，而且我们重点就放在八九节。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过世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写王，然后马上就见写主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你要能去体会这以赛亚所要描述的、哦，就世上的王崩了。可是他看到的是主在高高的宝座上，那对他而言应该是非常震撼的，因为长期他可能长期在王宫里面，那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其上有撒拉弗侍立，撒拉弗就是天使，应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所以他开始在异象结束之后，他开始另外经历了，经历的是什么？在敬拜里面，哎，很重要。我们每个主日都在敬拜，可是为什么这个敬拜带给他是这样的震撼？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在这里面，我等一下会说，我们对我们每个主日来参加敬拜，我们的预备心到底有多少？因为我在家里侍奉，可能从第一天开始侍奉，我们就是老牧者都要九点之前就要到，或者九点就要到来一起祷告。所以我比较没有你们的经历，说那没有预备心怎么来敬拜？那因为我们九点就到了。那我在旧的教会因为参加诗班，那诗班我们到时候那时候九点半聚会早上，那我们九点诗班就到，所以我也没有尝试过那种比较迟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比较没办法体会。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六章一节，他呼召的开始是从敬拜开始，那这也非常特别。所以有人就会分析说，他到底看到的是地上的圣殿，还是在天上的圣殿？当然，解经学者会很认真去思考。那对我而言是 OK 哦，不管是他看到的是天上还是地上，在地上我们敬拜的时候，天使在周围 ，OK， 或是在天上的敬拜，可能蛮多人比较偏向他是看到在天上的敬拜。他说天上的敬拜，我们将来都会这样。我们将来这些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在天上跟这些天使一样敬拜，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预备好自己呢？我是在提醒大家，那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大的享受。可是跟呼召那里有什么关系？我就很好奇，我再说一遍哦，他为什么要从敬拜开始？为什么要从看到天使在敬拜开始？为什么要从看到云里面他看到宝座？可是耶和华上帝他应该没有完全的能看清楚，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可能是感觉或是因为那个唱的声音太大了，门槛真的在震动、哦、门槛在先知书里面偶尔扮演重要的角色，你们可以去看。那殿充满了烟云，那可能应该的原因就没办法完全看到神的样式，但是他知道神就在宝座上，那是很祝福。但是祝福跟呼召到底有什么关系？前面的呼召没有这样，你我的呼召也不一定有这样啊。但你我的呼召可不可以从敬拜开始？可以啊，我只是这样去鼓励你们去想。我今天的声音是有点咽口有点痛，不是有点痛，非常痛。昨天有时候痛到我会跟郑姐说我是痛到很不舒服、哦、那当然我会讲你要照顾好自己，还是会讲，那其实都是因为很痛。那今天我是要，因为这个今天是最后一次呼召，我一定要讲，让大家能更清楚明白。那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三节因为、太棒了，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我说你读要非常的仔细哦，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说遮满圣殿，你可以看到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这里是充满了全地，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较，我想它的文笔是非常非常的美。所以神不止在圣殿里面，神在普世，在整个宇宙当中，这是充满全地。那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因为圣哉圣哉圣哉，他们说是赞美的最高级，就 Holy Holy Holy， 耶和华是分别出来的，这些天使都知道，你对神对他的圣洁对他全然的公义，他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圣哉圣哉圣哉。因为我从小就唱圣诗唱到大，所以我就免不了把圣诗列出来，因为我从小是唱那个老诗老诗歌哦，那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久，所以你每次唱过这首诗歌，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激励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那以后有机会再唱。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唱这些诗歌，当然是唱台语的。那这是华语版。你看这些天使是在大声的赞美，而且用最高级哦，在文法里面最高级，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我们的神是跟世界上每一个人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神，是分别出来，是圣洁的，是完全公义的，是完全荣耀的，而且他是带着能力，因为是万军耶和华带着我们征战，而且他的荣耀应该在所有的各地，你所看到想到的地方，他的荣耀应该在那里。那当然对我而言，我就很多的感触哦。我就说今天我们的家里，我现在说不要说别的，说每一个人的家里，如果全地，你的家当然包含在全地里面，我是学数学的，对，你的家的这个集合一定包含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与集合里面，应该是吧。可是你的家有没有充满神的荣耀，有没有充满神的荣光，我是很好奇啊。就今天我们在家里是充满的埋怨呢，充满了苦痛呢，还是充满了对物质的追求呢，还是我一回到家里坐下来就开始想我工作啊，像是想我很多的烦恼啊，还是神的荣光就在你家里，那你的孩子你的周围的人进到你家里的人才能享受到神的荣美，因为你的家是在这全地的一部分。所以这首诗歌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唱一唱你就知道说我应该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归荣耀给神，包括我的困难，包括我的疼痛，我能不能归荣耀给神，那你就唱诗歌，就像天使一样在敬拜。所以我刚刚讲的问题，我刚提出一个问题哦，呼召之前为什么要让他看到这个，那你要去感受，我也是自己在想象，是在呼召之前让以赛亚对上帝的认识更加的，不要说完备，更加的多一点点，帮助他将来要在所谓的去执行他的呼召里面，因为对神的认识，知道他是圣洁的，他是全然的荣耀，荣耀是遍及世界各地的，遍及宇宙各地的，而且他是所谓的主权权柄，他是所谓应该超越一切，应该被提升的。那对以赛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在呼召前让他更认识神。那我当然我要鼓励你们，今天我们在上班，很少人说我上班前要更认识神，可是应该是要这样，不是吗？你在一个新的工作，或是你刚毕业，或是你进到那个念书好了，那你如果从这里来看，也应该要，我要好好的念书，是不是应该更认识神属性作为，我要去新一个工作，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换一个 life stage， 我生活要改变，是不是应该我的生活的阶层要改变，是不是应该要更认识神，都应该要从这里面你要去。可是我就很感叹啊，因为有时候看到你们一个 life stage 的改变，可是你们对神的认识并没有增加，那我就很心疼啊。所以我说今天这个经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能体会到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来做结束。那我当然读了蛮多的，那对以赛亚书我自己是有，我也教过，我带我的门徒第一次一起跟门徒教，就是教以赛亚书。好，那一般人而言，如果你们有印象你自己， 如果在慕道的阶段啊，神啊，你要让我看，我就相信，应该吧？应该有人讲过吧？神，你只要显灵，哈，显灵给我看，我就相信。但你看六章五节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五节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中，又因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他不是说哦，看见我就怎样。可是以赛亚他跟一般人的反应不太一样，跟我们现在的人不太一样。说我有祸了，他说我自己是嘴唇不解，不是说我自己是在生活里面并没有像神这样的圣洁，这是他自己的体认。而且他说，你看周围的他的同胞也是这样。所以他说，我又见到神，见到神全然的圣洁，神里面是不能容纳得下任何的罪恶。那我不是有祸了吗？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英文里面是 ruin， 我不是应该该灭亡了，该没有了？这是他的认知。所以对以赛亚来而言，他见到这应该是很大很大的福分。可是他不是说我应该去跟人家讲说，哦，你看我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他是说我见到神，或者见到神可能因为烟云，但是我见到神大概大致上的我知道神在宝座上。那我有祸，因为我不够好，因为我是有罪的， 那我要怎么办呢？他说我应该大概不行，大概没命。但是他将来对他的生命的态度是这样，神的荣耀在他的生命里面，那神的完全在他生命里面。我跟很多弟兄姊妹说，把完全留给神，那可能他以后的服侍态度，这个带给他很好很好的服侍态度。怎么把生命、把事工、把所接触到的人分别出来，这可能在这里面带给他很大的提醒跟祝福。所以这是我想蛮有一些人都喜欢这首诗歌哦。那祷告的时候也会祷告，守节心清的来到神面前。那其实我也鼓励大家，你可以看到说，包括敬拜都要让神来洁净，包括我说到这里来敬拜神，我都很希望你们能体会到以赛亚的心哦。我们每次在预备，在进到圣殿来敬拜，我们怎么预备好自己？我们是守节心清，我们是把自己最好的预备，还是匆匆忙忙来，还是说很多的搅扰继续带着，还是说我来就是听一听吧，看一看吧？可是以赛亚不是这样说，这里诗人也不是这样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诗人的感受，守节心清，不像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所以说要预备好自己。所以我觉得啦，因为在里面有一堆侍奉的人，但是我都认为每一个来到这里敬拜的，敬拜本身就是侍奉。再说一遍哦，很重要，来到这里参与敬拜，当你大声的颂赞神，其实本身就是侍奉。那为什么不要预备好自己呢？你把这里预备好，就像这里不是很棒吗？你不是能在诗歌里面享受到很大的祝福，因为我完全预备好。其实我今天有点难过，因为我一向都大声唱，那我今天我只能某几句大声唱，其他都是要小声，因为一唱我怕等一下讲不出话来。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大声唱，你们嗓子都很好，你们声音都很好听，都很美妙，去卡拉 OK 都唱得很尽兴。那我就希望来这里是大声的颂赞神，预备好自己。好，接下来六节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举下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其实我在想，因为我在读，我读很多很多很多次，我就在感受到说，其实你看以赛亚说我有祸了，那为什么撒拉弗马上拿这个炭过来？ 耶和华上帝没有叫天使去做这样的事。我说在读圣经里面，你要非常非常仔细。第二，撒拉弗马上就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从坛上，跟里面有一个坛在烧，那从那个坛里面拿着炭，然后去沾他的口。当然这可能是看到的异象，不是说你每次要沾每之前就拿炭去沾口，但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那个几句话。所以我就在想，撒拉弗为什么马上就知道，为什么马上知道就又拿着炭马上就把它放到以赛亚的口，然后就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了。所以这个炭只是一个表征，那个炭对今天而言可能是神的话，今天的而言可能是圣灵的血，可能是圣灵的火，都可以。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但是要先洁净，先把罪除掉，才可以开始侍奉。那我就很享受这天使在服侍人，天使服侍神，那天使也服侍人，而且天使服侍人是没有歇语的等待。所以我有时候在读，这是我个人哦，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扮演撒拉弗的角色。我是自己在想怎么生命里面去敬拜神，怎么看到有人的需要，我就从坛上从神那里去支取那个话，把这个活水，把这圣灵的洗，把这个火分享给周围的人，说邀请他们进到神面前。我是这样想，是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样可以扮演天使的角色，那去扮演这样，而且直接，而且快速，而且非常勤奋，而且非常看重罪的除去，而且知道神的心意。这是我自己在想，你们不一定要，但是你可以去体会，去被眺望。所以口可能是代表整个身体，但是口也可能表征他以后要用口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要先把口洁净，口洁净整身都洁净。所以从赞美开始，然后接着是洁净，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更深一层。所谓的呼召跟侍奉，这六章八节我来念，我要听见主的声音，前半部分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因为这边有我们哦，显然神是在跟某些讲话。那解经学者就很好奇，那会把圣父、圣子、圣灵在这边列出来，当然也有可能跟天使讲话。那主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可以差遣谁？差遣很简单，就是 send， 我可以差派谁出去，我可以送谁出去。可是到后面又谁写说一句，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不是送而已，不是我们主动，这很重要，而是说这个人要为我们，愿意为我们去，这不一样哦。差派，但那后面又一句，那这两个我还是在思考这两个的差别。那当然我觉得差别蛮大的。可是神不是可以差派任何人吗？他都告诉谁啊就谁啊，他不听就换任何人啊，或者神就继续等。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想可能跟后面这句非常重要。就神当然可以差派谁，可是神也知道以赛亚在这个图画在这个里面，所以上帝的声音传到以赛亚的耳朵。那到底是不是耳朵还是心里，那没关系，就神给你的声音是直接在你耳朵里面，还是透过你的生命在你心里面，你的心里的耳朵听见。那我们就说最重要的这一句，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所以以赛亚自己跳出来，但是跳出来我想跟前面的预备很有关系。他见到神，见到神的荣耀，听到这个大的声音，看到烟雨，然后看到神的荣光， 然后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自己。所以以赛亚马上回答，这时间跟刚刚的撒拉弗很像，这时间没有时间差。那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且以赛亚直接用第一人称说，我说，很特别，用第一人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你要知道说，以赛亚不是说我在这里我去好，那我在这里神你差派我去吧，他还是学习尊主为道，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去好，我说神啊你差遣我去。可是你要想，对你们这些很会算的，可是要做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做什么，还没有说任务内容。弟兄姊妹注意注意注意看这里，我有三个不在乎，可能更多。他根本不在乎做什么，内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以赛亚没关系，他不在乎要做多久。你要知道以赛亚的侍奉，从这四个往侍奉大概至少四十年，侍奉四十年，很难想象。然后不在乎付什么代价，他可能很多的代价，遇到很多很多人对他的或是上帝给他的那个要求好了，但是这些代价他都 OK。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榜样，就你想嘛，那个人说你去吧，你去做吧，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做什么，就说好我就去。今天有谁会这样？你会吗？今天如果张哥告诉你你要去，你一定会说三个人告诉我做什么，以你们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所以以赛亚不是笨啊，以赛亚应该是很棒啊，文笔很棒啊，那个学术很棒啊，他是在王宫里面，可能跟王那个王室有很好的很亲密的亲戚关系。但是因为前面的这些预备，因为对神的认识，他可以不在乎这些东西。我应该叫放点点点来，应该还有不在乎很多，可能不在乎我能不能。不在乎我到底能不能做，我能不能胜任，还是要想。所以在我自己从这样来看，他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我想这里面蛮多是敬畏。神是值得害怕的神，那值得尊敬跟爱的神。然后他爱百姓，我们等一下会看。然后对着神，对神是有信心的，就是跟前面我们讲过的护照一样，相信神会带领他。好，所以我就再稍微安静一下，就要能像以赛亚这样的立刻回应。我们今天想我们自己的，今天我们在座蛮多，像 Carrie 说的头壳很硬，但你怎么做这样立刻的回应？我要大家思考。可能对说的人我是全然的信任，或是说我对说的人我非常非常爱他，比如说热恋中的，好了，就 举一下热恋中。热恋中如果女生，我们通常都会说女生需要，有时候啊，好的，就是习惯，女生说我要什么，男生一定是怎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说热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大概都会这样。你要我跟你去教会，好啊，我没有问题。如果开始的时候都一定说没有问题，这对说的人全很信任爱。但是你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称一下自己的斤两，说我能吗？那有的人会勇往直前，我希望我自己是在这当中进步，我希望我自己是进步，我不敢说你们。我以前可能还是直接回应，但是之后可能会懊悔。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现在是，如果神给我这样的呼召，我希望我自己是不要再这样，不要再懊悔，就勇往直前。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那我希望自己是能在慢慢的成熟。我以前应该我是蛮冲动型，可是冲动之后又蛮多虑型的，所以我是比较复杂，所以之后我应该会再想很多。那你们是怎样？你们生命的历程到底是怎样？你们到底爱神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对神的信任信号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一直在说我不能，我要看一看，我要想一想，还是说你知道这是神的呼召，神的使命，即使再难完成的任务，就像以赛亚说我不在乎，像以赛亚一样，我不在乎那个任务的内容，只要我知道是从神来就 OK， 我就去了。内容出现使命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来，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在新约又有出现了。所以有人在说这大概是圣经里面难懂的一句之一啊，比较难懂，说你要去跟这些百姓说，你其实就是要说，所以口为什么要沾炭就知道，口你的口所说的，我们口所说的都要一直在被神来调整。我希望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以前讲话比较冲比较那个，我现在也是自己在学习跟调整。然后上帝告诉以赛亚说，你去告诉他们，然后你告诉他们什么呢？你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要听但是不明白，你们要看见却不晓得，其实是类似的。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再研究一下，再读了一下，再看解经的书，再思考，就是说你们这些已经是心非常硬了，你们的心是非常硬非常麻木，你们的景象硬，你们的那个很多很多很多，你们以前的习惯习性，你们所看重的，我再怎么讲你们听了看了不会知道不会明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告诉百姓说我怎么样努力，你们大概就是面对神，面对神的惩罚，大概是这样。那谁要听这样的话？但是他就是要忠心的在这几十年忠心的讲这些话。所以以赛亚可能就一句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用生命用时间用爱心用他接下来这样的。那最后以赛亚是怎么去为主殉道，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史书哦，就是对以赛亚的介绍我就不讲。所以他忠心要勇敢，然后向官员向百姓甚至向不是本国的百姓去传讲。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今天我们的人如果去看到以赛亚这样，那你会不会觉得以赛亚是很好呢？他觉得以赛亚是很笨呢？这每个人你要自己去对付这一段，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是我们定义不可能完成。如果你去看到的任务就是你要去讲忠心的讲，其实以赛亚是完成这个任务。 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如果看重结果是大家都要悔改，那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里讲了。但如果这个任务是要以赛亚忠心在四十年有生之年忠心传讲，以赛亚是完成任务的。这认知是不太一样，这两样是不太一样，等一下我再讲。所以工作，我刚才讲了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有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认真去做，我知道我认真，有谁可以一天上将近那个二十小时的班，但也没有埋怨，学习很多。那和人的关系你会不会很期待跟人的关系是完全的完美？但是如果像以赛亚这样没有完美啊，没有办法完美啊，但是忠心去讲啊，他们听不听神已经知道了，但是让人去负责服事传福音，你们都很会讲这样。那最后我把它放到简单一点，过每天的生活，每天生活你要不要忠心的去过，每天忠心的去享受每一天神给你的祝福，该做的就做，该付给外面的人付出去了就付出去。那每天生活你不要在每天晚上去衡量我今天做了哪些成功的事，不要去用你的定义来定义这些，认真用心，用心认真过每天的生活，但不要用结果去论断，这是我希望的。这以赛亚给我们的体会，结论来说，稍微结论摘录一下，以赛亚 中心服侍了可能40年以上，然后在意象中，他是在某一个特别的景象中看到敬拜，看到天使敬拜，体会到敬拜的重要，体会到神很多的属性在敬拜当中他体会到。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看重敬拜，我一直讲，我都希望我在离开迦南之前，我能看到弟兄姊妹是非常看重敬拜，我很期望能看到。因为我其实我长大的教会，从小长大的教会，比如说我早上10点开始，我们9:40就有一个执事会到前面来教大家唱今天的诗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怕今天诗歌有人不会唱，所以就有一个执事会到这里，然后大家可能9:40、9:50就在那边开始练习享受那一天的诗歌。那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鼓励你们，那听到上帝的文化就回应，然后被差派，然后呢他先被神洁净，然后执行一个所谓定义是不可能，但是他去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其实6:11，我就说他是爱百姓的。我们一起来读11节，一起来读，来，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那你可不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所以以赛亚不是说我就去了，他就接下来再问了，那这些你要我传讲他们这样那样，要到几时才能停止？非常非常爱他的百姓，虽然他知道他的口不洁净，在周围的这些百姓们，他的同胞也不洁净，可是他说我去传讲，可是他们这些所谓凄惨惨惨惨的现象要到何时为止？那我就让他那些爱这些百姓是爱到无以复加。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这句话其实给我很多的感动，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样会不会很震撼很感动。什么样爱可以这样去问神说，神啊，这些所谓的惩罚的惨状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今天的你我应该都有看到世界的状况，如果你敏感的心应该都可以看到，你也应该听到也知道现在是这个教会的需要，华语迦南普世的教会的需要，我想你也应该知道。那求神就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带到神面前，我们很多不该有的求神先洁净，那我们就带着勇敢喜乐的心来回应。那以赛亚是传讲神的话，我说你们都是应该要传讲神的话。那学习以赛亚柔和在爱中去传讲，然后前面有一个 to be continued 的伏笔，就说我那个很好的同工，他在难过他没有做的事没有达到他要的结果。那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4:1-3，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事。我说我这位很棒的同工，他就从神的话语，不是从我讲什么，我其实讲很少，他得到很多的感动。就神看重的是我们忠心做事，生活跟人的关系，工作教会的侍奉，忠心把你的力量用上，把你的智慧献上，但结果就是让神去看。那这样你会享受很多可能跟人不一样的标准所带来的祝福。思考与行动，每个主日我都预备好自己到圣殿来敬拜神，我希望能见到华语，能再站出来一点。那学习少说一些没有建设性的话，有些话我们都在学习带给别人建设建造跟祝福的话，多说这些话，包括教导包括提醒，但是要能建造对方。那遇到困难是不是能倚靠神向神祷告，勇敢去面对，后面还有一个面对要胜过，倚靠神去胜过。就像以赛亚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些了，但是我们去享受到倚靠神带出来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给大家一分钟、两分钟、一分钟的时间，
思考今天神透过以赛亚，透过这十一节好了，对你说什么样的话，把自己献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蒙受到祝福，在以赛亚的身上我们看到生命的榜样。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有不同样的境遇，有的可能在顺境当中，求神就让这些弟兄姊妹能把这样的喜乐带到神面前，能把这样的喜乐分享给周围的人，也学会归荣耀给神。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是在挑战当中，求神就让我们学习以赛亚，常常在敬拜赞美当中体会到神你自己的荣耀、能力、尊贵，因着这样我们轻看自己，我们相信你允许每一样的事发生，神你在当中就有美好的旨意。神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医治，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让我们依靠你去胜过。神，也许在我们当中的人还在找寻未来的方向，那求神就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敬拜里面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神你要透过敬拜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信息，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为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是蒙福的人献上感恩，为今天神你每一句的话语、每一个字、每一个感动、每一个提醒，我们献上感恩。愿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不只是帮助我们自己，也能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的同事，帮助在周围甚至世界各地我们不认识的人。愿我们能把这样的感动跟世人来分享。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